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再继续一起来探讨《中论》第13品《观行品》。请翻开讲义256页，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佛教所说的行，在三法印里面有行，诸行无常，这里的行就是有为法，一切的有为法，这样的行的定义是最广泛的，是三法印里面的诸行无常，就是一切有为法有生住意灭。另外在五蕴里面，色受想行识的行蕴也有行，这个行蕴包括受跟想以外的心所法，因为受在五蕴它归在受蕴，想在五蕴归在想蕴，除了受跟想这两个心所之外，其他的心所法都是纳入行蕴。还有无想定、灭尽定等不相应行法都纳入行蕴。这个如脚注第二大智论卷36有提到四类的行。第一，一切有为法名为行，这就是三法印的诸行无常，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五蕴里面的行蕴就是第四类，除了受想，其他的心所法还有无想定、灭尽定还有生住意灭等，这些不相应行法都纳入行蕴。另外在十二因缘也有行，无名缘行、行缘事，那个行这个就是在第三个十二因缘中有三行。这个三行就是跟善恶有关，行善的就福德行，造恶的就是罪行。那福行跟罪行都是针对欲界来说，欲界的善恶来说。无动行它没有动乱，这个是属于色界跟无色界的定法，这称为无动行。另外第二类就身口意这种三业，这个都称为行。我们这一品主要所说的行是诸行无常，通一切有为法的行是范围最广的。好，另外下一页，实有论者他提出种种实有的说法，结果都被性空论者所破斥，因此他又举了佛说的经证，想要成立一切有为法是实有，再进一步来成立生死苦果也是有的。他举的一个经证是说，彼虚狂取法者为一切有为法，最上者为涅槃真法。也就是说一切有为法这个是虚狂妄取的，那如果是无为的涅槃它就是真实，而且是最上的，它不虚狂。一个是无为的涅槃是真实不虚狂，一个是有为是虚狂。那他是想要借用佛说，一切诸行是虚狂，有虽然它是虚狂，但是佛说有这样虚狂的有为法，因此他想要借佛所说的虚狂的有为法来成立法是有是实有，不能说一切法都是空。佛说的话性空者 当然是承认的。不过性空者对佛说的经理解与外人不同，性空者认为佛说的这个虚妄妄取的有为法是为了来显示空义，并不是像外人说的这个虚妄妄取的有为法是为了成立实有。有外人举经想要成立他的实有，可是中论解读这个经其实是为了显示性空，两个人同样来研读佛经，但是立场不一样。好，底下我们看正论第一颂，是外人举经希望成立他诸行是有。我们再看一下最后这一品最后一页的科判好了。观妄行分两大项，己一是破诸行有事，己二是破诸行的空理。诸行就是一切有为法。那这里有几个关键字，有对应下面的空，是对应下面的理，理是圆融，空有无碍，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外人着重在事相上是实有，因此要加以破斥。除了事相上执着实有以外，外人对于空性的理他也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性，因此中论对于这样的执着空理也要加以破斥。己一破诸行有事，又分利与破，利是外人的利，他举经证想要成立有为法是实有。根二是论主的破，先显教义，有佛说的这个经证其实是要显示空义，不是要成立实有。另外从论理约正理来破。第三颂是论主破，第四颂是外人的反难，五六七又是论主进一步再破斥。第八颂是对空的正理来破斥外人的执着。第九颂也是引经显佛说经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先看第一颂，外人成立的内容。如佛经所说，虚狂妄取相，诸行妄取故，是名为虚狂。虚狂即是妄取相，诸行就是一切有为法，妄取的缘故，因此一切有为法名为虚狂。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实有论者说，我在经中曾说过虚狂妄取相。这里有两个语词值得留意，一个是虚狂，一个是妄取。虚狂是说我们认识的这个对象它本来不是这个样子，不过表现出来这种现象，这所现起的现象含有诱惑性、欺骗性，使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所认知的就是这个样子。例如点一炷香，我们很快的旋转，看起来好像一个圆环一样， 玄火成环啊，其实并没有一个圆的环啊，只不过是这个火点它很快速的移转，现起圆环的相貌。它并不是真正有一个环，可是现出来的这个环能欺骗我们，使我们认为它是真的环啊，这是虚妄。而妄取是指能取的心啊，虚妄是所认识的对象，所认识的境，妄取是指能观的能取的心啊。在取境界的时候，不能够正确的认识对象，所以虚妄是就所取的境相来说，而妄取是就能取的心事来说。我们如果以根境事来谈，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根如果不坏，境所认识的境它带有诱惑性、欺骗性，这个就是虚狂。根境事就是能取的心事，带着墨色眼镜，带着成见或者带着自信值来认识，都没有办法认识到诸法实相，这个就是妄取。一切演变流动的有为法，在虚妄分别心的认识中，不能正确的认识它，结果产生了四种颠倒。本来无常的起了常颠倒，本来苦的却以为是乐，本来是无我却以为是我，本来不净的却以为是净。外人引佛说的目的是想要成立他主张的流动的现象即是有，就是有为法，引佛说有这个妄取的有为法，认为这是有的，只不过是有点虚狂妄取相罢了。所以说有无常的诸行，因为妄想会颠倒取境的关系，所以说诸行是虚狂，有为法是虚狂。但大圣性空者的见地认为有为诸行虚狂是可以有，不过这里的有是缘起假名有，这样的缘起假名有没有实在的自体，没有实在的自性。如果有实在的自体，那早就不名为虚狂了。好，有关这一颂，我们看一下脚注八，清牧师问曰，问曰通常是外人的主张，那就举经，佛说虚狂妄景象，诸行妄取故，是名为虚狂。虚狂者，即是妄取相。第一真实的是涅槃，它就不是妄取相。以是经说故，当知有诸行，他认为有为法，只不过是虚狂妄起相罢了。借着佛说的真实是涅槃，有为法是妄取，他认为佛既然有说有为法涅槃，那应该有诸行的有为法呀。我们看脚注九，藏要，这里那翻译是说藏义、范本还有波罗登论，如世尊所说法，取夺则妄， 取夺就跟罗什翻译的妄取相相对应，妄就跟罗什的虚狂对应。以下虚狂妄取，藏要认为应该是取夺及虚妄，虚妄是跟虚狂搭配，而妄取跟取夺搭配。而藏要认为罗什的翻译是错误的。不过我们可以这样子看哈，先看它的梵文。梵文如角柱石的刮胡寺，第一个字甘摩利夏，这个摩利夏就是虚狂，或者也得翻成虚妄。第二个摩夏塔尔玛，塔尔玛是法的意思啊。摩夏藏要他认为应该翻成取夺。那摩夏在古典梵语来说，它的语根是 mush， 也就是抢夺的意思了，或者抢劫。因此藏要认为应该要翻成取夺才对啊。不过有的学者他注意到对应的巴利文我这里也有引出来，例如角柱十一下一行的第三个字穆萨，穆萨这个就是虚狂或者虚妄的意思。那后半颂的开头又有一个摩萨塔玛，这个摩萨在巴利文来看它还是虚妄的意思虚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梵文这里的摩萨如果依古典梵文来看它是抢夺的意思，不过有的学者在比对巴利文认为这里所说的摩萨其实是巴利语摩萨的错误梵语化，意思就是说虽然梵文是摩萨，但是其实它跟巴利语的摩萨虚妄并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一个翻成取夺另外一个是虚妄。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罗什的翻译翻为妄取其实是一语双关，一语双关。例如妄取跟取夺来看，它有一个取，而且是妄，这妄一个字有多义例如随便任意，意思就是说妄取我们可以解释为你没有经过人的同意就任意去拿，这跟劫夺或者偷抢意思是相通的。这个妄也有不如法非分之取，所以如果妄取跟取夺这个妄我们把它解释为任意随便强取跟取夺意思是相通的。而另外这个妄也有虚妄不实的意思虚妄不实，如果虚妄不实跟巴利语的这个虚妄的意思就相合了。而且这里所谓的取主要是六根取六境我们眼对色耳闻声这个只要取境就好嘛，不必说去强取去夺取，不需要这样解不过 也有学者他注意到，在佛典里面也有提到，外境就好像怨贼一样，会劫夺放逸人的心事。就我们一放逸啊，哦，那就到处跑。啊，在佛典说的外境，就好像怨贼一样，会劫夺放逸人的心事。从这一点来看，啊，也可以看成是妄趣。而应顺导师的解释也蛮有意思的啊，有虚狂啊，看成是索取的境，含有诱惑性、欺骗性；而妄取是指认识的心事，能取的心，没有如实的去认识它啊，就是妄取。好，总之第一颂外人借着佛说，以佛说为经证，想要成立一切法有为法是有的。可是论祖说这个经证其实是为了显示空义的，如第二颂显教义破。虚狂妄取者，世中何所取？在虚狂之中还有什么被执取的呢？既然都是虚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执取的呢？佛说如是是，佛说这些事情其实是想要显示空义，这是论祖的主张。佛说这些不是为了成立实有，而是为了显示空。佛为什么要说虚狂妄取呢？你外人见的佛说的这句话，想要引经证来成立你的一切有，在论祖看来其实这是错误的。既然是虚狂妄取的，在这虚狂妄取之中还有什么实在的字体能够被执取呢？都是虚狂了，那还有什么实在的字体能够被执取呢？如果有一种确实的字体，那就不称为虚狂了。而能取的能知者，如果能够如实的去取它，也不称为妄取啊。如果它是确实这样子，它能知者正确的去认识它，也不会称为妄取啊。所以佛说诸行有为法是虚狂妄取的，并不成立诸行的有性。佛说这句话并不能拿来成立有为法有实在性，不能拿这句话来证明有为法是有实在性的。佛的本意是从虚狂妄取的说明中来指出有为法是性空的，不是实在的，这才是佛说这部经这段经文的本意。我们觉得有为法是如此，那现出来有诱惑性、欺骗性，这一方面是我们的认识不正确，就能认识的的心事能取的这方面不正确，知识有缺陷。一方面现取的现象，就是所取的境，它也是虚狂的，一个能一个所，能的认识不正确，所取的境有带有 诱惑性、欺骗性，而因为这样子能所的关系引起认识的颠倒，在这个因缘和合的能所错乱中，我们以为我们所看到的或者觉知的，不以为是真实有的。佛见我们执着诸行有实在的自性，执着有为法有实在的自性，执着常乐我净，所以说这是虚狂妄取的，是生灭不住而无自体的。佛说这话的目的是为了显示一切法空的真意。佛依世俗谛说虚狂妄取的诸行，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正因为是虚狂的，所以依缘而有，同样离缘而无，缘合集就有，缘离散就灭。由于因缘的合集离散而可有可无，显出一切有为法是本性空寂，为第一谛。那我们要体悟第一谛的性空，那不能离开一切有为法，不能离开一切法，另外观一个空，唯有在现起的有无生灭之中，观察第一的本性空，就在现起的缘起法中了解它无自性，当下就是第一义，这才真的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而证入寂灭的毕竟空了。不了解世尊的教义，却执着有为法为真实，那不免辜负佛陀了。好，同样引虚狂妄取是一切有为法，外人想要证明有为法是有，论主说重点这个有为法既然是虚狂，应该是为了显示性空才对。好，底下曰正理破第三颂，诸法有义故，知皆是无性。见一切有为法有变异的缘故，义是变异，看到一切法有变异的缘故，知道它是无自性。前半颂是在说明一切法空之中实在的有性法不可得，有自性是不可得的。后半颂无性法也没有，一切法空故。后半颂是说无自性的法也不存在，因为一切法性空的缘故，所以合起来就是一切法空，有性不存在，无性也不存在。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这一颂轻辩说是外人的主张，不止轻辩，包括无畏还有佛父也是这样子认为。我们看一下角注十九，藏译还有范本对前半颂的翻译是这样子：诸物无自性，诸物就是诸法， 没有自性。见有变异故，看到它有变异，就知道这个法是没有自性的。无畏跟佛父，认为这个前半颂是续他宗之词，就是外人的主张呢，而这个法有变异，有变异，就知道它是无自性。为佛说妄法，佛说虚妄的法，可非无意。佛说虚妄的法不是全无，等于是认可佛说虚妄的法 是有的，只不过是诸物之中没有人我的自性而已。他把它缩小，说这个物只是没有我的自性，但是法的自性是有的哦。见有转变意味故，不过十二门论引用此文说这是在解释法空，认为是论主的主张，而不是在叙述他中的看法。好，那因顺导师这里附带提到轻辩说是外人的主张，不过一龙树的十二门论还有青木的解释都认为这是性空者的对外人的批评，因此以下就依龙树及青木的注释来解说。阿含说空常是依流动变迁的诸行而显示，佛常说诸行无常，无常就是苦，苦就非我，非我亦非我所。佛教所说的苦，那是无常故苦，这个苦不限于那个苦受的苦，乐受也有苦，不苦不乐受也有苦。为什么呢？因为是无常。乐受它也会无常变化，当它败坏以后，原来快乐的感受也会消失，更会痛苦。因此佛说的苦其实是针对无常来说，无常故苦，苦就没有主宰性了，没有我，那当然就没有我所，我都没有了，怎么会有我所依和我所执，都没有了。这无常苦非我非我所，或作苦空无常无我。佛依无常说空，这应该是经文所常见的。那么如果承认虚狂妄取的诸法是有变异的话，也应该知道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空的。诸法假定是有自性的话，有自性那就是自有，恒常不变，独一而不带因缘，因此诸法如果有自性，那就决定非因缘所生，那不一一代因缘，它永远有独一，有主宰性，不失它的自体，应该是常住自性的。既知诸法的生灭不住而有变异，无法安住，有不断的变异，就应该知道它是没有实在性的。有所得的小圣学者以为有为法无常是有的，空的只不过是常乐我我所，要空掉而已。只是 常乐我净没有，但是无常的有为法是有的，这是有所得，没有了解毕竟空的小圣学者，认为他只有空掉常乐我净的执着，但是还是认为有为法应该是有的才对。但性空学者的意见，如无常有自性，那就不成其为无常了。因为诸行是性空的诸行，有为法它是性空的。那性空的话，它是没有常住性，没有我，没有生的自性。这里的无常性、无我性、无生性可以对应三法印。三法印的第一个，诸行无常，它是一切有为法，没有常住性。第二，诸法无我，它是对应没有我性，没有主宰性、独一性。涅槃寂静，因为涅槃是不生嘛，无生，因此它没有生性。佛说的三法印都是在性空之中成立。这里所说的无，它是否定执着，不要去肯定有一个实在的无常性、实在的无我性或实在的无生性。这里无是超越的，否定常住性、主宰的我性，还有生实在的生性。说无常是空出门，无常是入空的出门，解了诸行的无常，就能够去入性空。但有所得的大圣学者不知道无性是自性空寂，却想象有浑然无别的无性法是万物的真体，以无性法为妙有。有所得的大圣学者就是还有一个执取假币意识啊，或者不承认一切法毕竟空，虽然说空，但是到最根源处总是还留一个有，因此他们认为有一个妙有的无性法。有的认为形而上有一个无，这个由这个无来升起万有，而这个无就把它看成是妙有一样。他们以无性法为妙有，反而忽略世俗的缘起假名，以为无端变化的一切法，这些世俗的缘起法只不过是像龟毛兔脚。这种主张等于是忽视了这个四谛的缘起假名，把它看成是龟毛兔脚一样。而这是龙树所破斥的方广道人颇无四谛的因果，他否定四谛的一切缘起因果，却强化了无性法的真实，以为有一个实在的无性法是妙有的，这样的话根本没有证见无性的空义。他不知道无性只不过是为了遮遣自性执而假立无性，无自性他只不过是为了破斥自性执才方便假说无自性，可是外人 却执着为表权，去肯定实有的无性，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无性，而肯定的一个实在的无性，却忽略了这个四谛的缘起假名，这个又落入一边了。因此中论对这样的主张加以破斥，说不但有性的实体不可得，即使是无性的实有法体也不可得，有自性不可得，说有一个实在的无性，这也不对，因为一切法空中实在的有性与实在的无性，这一切都是戏论，都是不可得的。好，因此这个偈颂我们再看一下，诸法见诸法有变异的缘故，我们就知道这个法没有实在的有性，而一切法空的缘故，有性不可得，其实无性的法也不可得。这空是超越有性无性，两者都不可得。第四颂是外人的反难，诸法若无性，云何说婴儿乃至于老年而有种种异？如果这个诸法没有体性的话，如果完全没有体性的话，怎么会有婴儿、壮年一直到老年这种种种的变异呢？外人反难说，你性空者承认一切法是有变动的，却以为是无性的，但这只能说没有不变的常性，只能说没有恒常性，不能说没有变异体性，不然认为应该有一个变异的性。诸法如果是没有变异的自性，那么变异就不能存在。有什么法体在变异呢？所以必须承认有自性。例如从婴儿变成孩童，从孩童变成少年，从少年变成壮年，从壮年变成老年，既然有这种种的变异，那就必有一个五蕴和合的身心。外人是他是想，既然有这种种的变异，那应该有一个法体啊，一个法体，这个法体就是五蕴和合的身心。如果没有这个身心的话，怎么可说从婴儿到老年有这种种的变异呢？它其实是跟性空者唱反调。性空者认为这诸法有变异，所以没有恒常性，没有主宰性，没有独一性，因此说它无自性。可是外人却抓着，既然孩童要变成老人会有这种变异，既然有变异，应该有一个法体才会有变异啊！他想要借着这个变异来成立有这五蕴身心的法，因此他们说无性是没有常住性，没有自我的性，但是应该有变异的诸行无常的自性，应该有变异性才对啊。好，就是外人希望成立有一个实在的变异性，那这个变异既然 法有变异，他想要借着这个变异也来承认应该有一个五蕴身心的法体。好，针对外人的反难，论主又再加以破斥。第五颂：若诸法有性，云何而得意？如果诸法有自性，怎么会有变异呢？自性应该是恒常性啊，不变性啊，怎么会有变异呢？若诸法无性，云何而有异？啊，有关于这一颂有几个问题，我们先看脚注三十，先看前半颂跟后半颂的顺序。如果依罗什的翻译，先谈有性，之后谈无性。不过，如果我们对照脚注三十刮胡二，波尔登论释，他是先谈自体若非有，非有就是无性了，合法为变异。后半颂，若法有自体，有自体就是有性，云何有变异？所以顺序，前半颂跟后半颂是跟罗什翻译的完全相反。罗什是先谈有性，后半颂谈无性。不过我们看角度三十，刮胡二登论先谈无性，后谈有性。而安慧大圣中观释论也是先谈无自性，之后谈有自性。范本也是一样，先谈无自性，之后再谈有自性。我们看刮胡五藏要，这里也是一样，先谈无自性，之后再谈有自性。若无体性者，变异复何属？这是谈无性。后半颂，若有体性者，云何而得异？再来谈有性。因此刮胡六加个暗语，净明俱论，就是范本略称的净明俱论，还有无畏论佛护注、波尔登论释、大圣中观释论，前半颂都是先谈无自性，后半颂才谈有自性，跟罗什翻译的青木释正好前后的顺序完全相反。因此因为前后的顺序相反，就造成解读的差异。我们就直接看导师对第五颂的解说，先看这一颂的解说。后半颂，若诸法无性，云何而有异？在其他的译本都是认为外人的主张，外人认为如果诸法无自性，那怎么会有变异呢？因此他们认为诸法应该有自性才会有变异。不过如果照罗什目前这样翻译的话，把它放无性放在后半颂的话，就会造成解释上的出入。因此导师认为后半颂这两句从波尔登论与青木释看来是多余的，应该删去。我们看脚注35，从青木释来看确实只有解释前半颂。角度35，若诸法有性，如果有自性决定性，那怎么会有变异呢？如果诸法无自性，怎么会有变异呢？底下长行的解释，如果诸法决定有自性， 有自性就是恒常不变性啦、啊、怎么会有变异？自性那就是决定有，不可变异。如真金不可变，又如暗性不变为明，明性不变为暗，到这里就结束了。因此后半颂就没有再解释，老师根据这个青木氏来看，认为后半颂是多余的，应该删除。不过导师也提到波尔登论认为后半颂应该删除，不过我们看角注36，其实并不是多余。如果从波尔登论来看，记曰，字体若非有，何法为变异？这个其实是外人的主张。如果字体是都没有的话，那到底什么法的变异？现见此体有变异故，是故定之有变异法。此中可以加以简证，第一中诸法有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体有变异的缘故。如果根本没有这个法体，那就谈不上变异咯。例如使女儿，根本没有这个女儿，没有这个儿子，没有这个儿子的体，那当然就没有变异啦。后面论者记曰，论者这个论主啊，前面的记曰是外人，他反难，字体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到底什么法在变异？就像使女，那根本没有儿子啊，没有这个法体，那当然就不会有变异。紧接着论者记曰，若法有字体，云何有变异？这是论主反问。如果说法有字体而变异，这其实不然。有论主就站在，如果法有自性，有自性应该是独存性、恒常不变性啊。如果是恒常不变性，怎么会有变异呢？好，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这样子会通，也就是第五颂，我们可以顺着其他各译本，先把后半段看成，把它挪到前面来，外人先主张，先反难，如果诸法没有体，那怎么会有变异？如果没有体无性，怎么会有变异？然后把若诸法有性，云何而得意，把它放在后面，作为论主的破斥，反问外人，如果诸法有自性，那应该有恒常不变性啊，怎么会有变异呢？如果这样的理解就比较顺了。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论主反责他说，假使诸法有实在的自性，自性那就固定不变啦，在时间上永远如此，在空间上也是不能变异，是恒常不变的。这样子的话，有自性怎么会有变异呢？所以说如果有自性，云何而得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